欢迎收听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那小孩的眼神特别怪异，看得我心里一寒，说的话更让我特别不爽。不给死人算卦，这死人说的可不就是我吗？当下我有些恼火，也不管他是不是个孩子，童言无忌这些，蹙眉就说：“孩子，说话的时候嘴上怎么没个把门的呀？我好好的一个大活人站在这里，怎么就成死人了？”你还别不信我的话。那孩子撇了撇嘴，相貌稚嫩，可是那双眼睛却灵动得很，一脸不客气地说：“看你的面相，你这相貌虽然有盈满之处，也就是说你一辈子可以发点小财，但是吴越格局崎岖不平，注定一辈子多灾多难，注定是流离失所，漂泊无依，这可是短命之相啊。说白了就是，纵然是你有了财富，那也未必有命花呢，没准一个坎过不去，你就把自己的命交代了，这就是你一辈子的大致命途了。再看你的极恶宫吧，那里隐隐发黑，晦气冲天，说明这段时间呢，八成被鬼物折磨，已经成阴债缠身之相了，这也应了你相貌宫一生的整体格局。”说到这里，那孩子老气横秋地指着我说：“小子，你已经遇到了你这一辈子里一个大坎了，如无意外活不到这个月底，我说你是死人难道有错吗？”我已经面色一片惨白了，这小孩说我如无意外的话活不过本月月底，让我情不自禁的就想到那封诡异的婚书。婚书上写的婚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难不成婚书上写的时间就是我这辈子的大限吗？李叔这时候的面色也不是很好看，但最起码没有失了方寸，忽然问道：“你是周先辈的孙子，莫非你也懂得这相卜之术？”“
还行吧。”
那小孩撇撇嘴，一手摸着这花圈铺子前养的大公鸡，一边鼻孔朝天地说：“
这小子也不知道了什么孽，浑身上下霉运冲天，阴债缠身，不光是个短命鬼，恐怕死了之后也入不了轮回，八成得魂飞魄散。你们让我爷爷给他看相，那不是成心害我爷爷吗？”
说完，那小孩还一脸语重心长地劝起李叔了：“
我劝你还是赶紧离他远点吧，现在是谁挨着他谁倒霉。”
我有些火大了，可不等我发作呢，李叔一把拉住我，从兜里掏出几十块钱就递给那孩子，笑道：“不管看得准不准，还是谢谢你的好意了，不过这故人之子我也不能说不管就不管吧。这样吧，你去问你爷爷一声，就说葛家后人现在有难了，他老爷子管还是不管？如果他老爷子不管，那就让葛家绝了后也罢。”李叔的话让我心中一动，不禁多看了这花圈店一眼。听李叔的口气，似乎这开店的人还和我们葛家有关系。那死孩子却没接那钱，抬头说：“
别拿这点小钱糊弄我，来张红的。”
李叔一愣，苦笑着抽出一张100的递给那孩子，小东西这才屁颠屁颠进了屋，过了足足10多分钟之后才出来。“
行了，你们两个进来吧。”
我跟李叔这才总算是进人家的门了。这家花圈店的一楼是做买卖的，满屋子都是棺材、寿衣还有花圈，让人感觉阴森森的。我和李叔根本没在这多待，直接上到2楼，最后被那小孩带进一间黑黢黢的小屋子之中。小屋里特别简单，就一对桌椅和一些日常用品。一个看起来80多岁、穿着黑色唐装的老头正坐在火炕上看书呢。火炕是以前北方常见的取暖设备，利用炉灶的烟气通过炕体烟道采暖的。人睡在上面呢，是热乎乎的，非常暖和，尤其对老人身体特别好。 一看我和李叔进来了，老头子当即放下手里书，扭过头，眸光熠熠地看着我。岁数虽然看着不小了，但是一双眼睛却分外明亮。过了良久之后，他问道：
你就是葛中华的后人？
葛中华是我爷爷，看来这老头子应该是我爷爷那一辈的人了。我当即点了点头。老头子顿时怅然一叹：
哎，可怜的孩子呀，一家人全都被那件事搭进去了，只留下自个儿孤苦伶仃的过，没想到终究还是躲不过这祸事啊。
爷爷，你莫非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吗？我眼睛一亮，能告诉我我家人到底是为什么出事的吗？老爷子摇了摇头，让我心中顿时失望透顶。
过来，孩子。
老爷子对我招了招手，说：
让我帮你看看。
我点了点头，虽然心中多多少少有些失望，但还是阴眼走了过去，坐在炕沿上，和老爷子面对面坐着。老爷子看着我的面色顿时大变，狠狠白了一下。因为离得近，老爷子脸上神情变化我尽收眼底，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连忙问道：难道我真的没救了？老爷子没说话，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的，最后连李叔都急了，不禁说：周前辈，您倒是多少给句话呀。
吉凶难料啊。
老爷子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
你们进来之前，我那孙儿啊，已经把他的命相和我说了。我那孙子看得对，也不对。这葛家小子虽然积恶功，晦气冲天，一副短命之相，但是他的地宫里面却有一股黑气隐隐压制那股晦气，吊住了他的命，给他留下了生机。也就是说，他应该暂时是死不了的。除此之外，葛家小子妻妾宫也隐隐发光，这说明他非但死不了，怕是最近还得取得一良配呀。只不过让我琢磨不透的是，这命宫里若是透露出了生机，那必是遇了贵人，按说应该隐隐散发红光才对，可是这葛家小子散着的却是黑气，以至于这命宫里的黑气与那金恶宫的晦气都快混在一起了，要是不仔细看的话还真分不出来，这也是我那孙儿没看出的原因所在。毕竟人脸上的金恶宫和命宫距离太近了。
说到这里，老爷子轻轻闭上了眼睛，似乎在思考什么。我和李叔也没好意思打断，只能在旁边焦灼地等待着。过了足足将近十多分钟，老爷子才终于睁开眼睛，目光中带着一丝说不出的味道，轻声说道：
果真是阴债缠身之相啊，能让葛家小子逢凶化吉的，怕不是什么贵人，准确的说啊，甚至可以说不是个人。如果不然，吊住他命宫的那股气不应该是黑色的。
老爷子的说法让我浑身一哆嗦。
哎，葛家小子，把你最近遇到的事情都跟我说一下。
老爷子长长呼出一口气，轻声说：
真是怪了，老夫看相看了几十年，却从来没见过你这怪异的状态呀。
当下我就将自己收到白臂刀以后发生的事情从前到后跟老爷子说了一遍。 老爷子蹙起了眉，思索良久之后再说，
你给我写个字吧，我来给你补上一卦。
我写什么字呢？
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老爷子说，
就写你最先想到的一个字。
我一想，我现在最想的肯定是活下去，于是蘸蘸茶杯的水，在桌子上写下了一个活字。老爷子挑挑眉，没说什么，取出一把类似龟甲样的东西撒在桌上，然后开始排布起来。他排布的时候看起来很费力，不多时脸上有些苍白，脑门子上的汗水也是滴滴答答的不断地往桌面上掉落。到最后，老爷子脸上已经是一片惨白，毫无征兆地张嘴哇地喷出一口黑血，整个人摇摇欲坠，抬头不敢置信地看着我，有气无力地说，
生死难断，吉凶难料，地狱不收，菩萨不渡啊，抬头看不见生路，再回首，身后已无退路。小子，你到底招惹了什么东西啊？
说完，老爷子眼睛一翻，直接昏迷了过去。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